中讯之声，许多见证人，
我们并不是孤单走路，还有许多见证人，好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。既然这样，就应该放下重担，脱离罪的缠累，忍耐着，满怀信心，奔跑前面的路程。
小时候听大人讲，在很远很远有个地方叫天涯海角，是路的尽头，人到了那里前面就没路了。长大以后才知道，他们说的那地方是在海南岛，不大，它面对的是海，南海，前面虽然绝了陆路，但海路还在。地球是圆的，陆地不通，还有海路，有空路，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叫路的尽头，叫天之涯。再长大一点以后，又明白了，天涯海角是有的，它不在海、路、空，而在人心里。别名嘛，叫绝望。人若绝望了，他就是有路，也走不出去。1995年1月9日，我已经快40岁了，人正当壮年，但是却哀叹天下无路可走啊！我的人生路似乎也走到了尽头，绝望了，对什么都无所谓了。那一天早上，我爬起来，懒得注意太阳是不是也爬起来，反正每天都是一样，不过是过去一天的重复，连感觉也和昨日一样陈旧。我以锅碗瓢盆为前奏，开始家庭妇男生活的交响曲，准备好儿子的早餐，催他吃饭，送他去幼儿园，回来路上顺便买点菜，到家后已经快9点半了。我苦笑，这就是成就。想到今天的下一个高潮是4点多钟把孩子接回来，5点开始做晚饭，这苦笑就接近于哭了。这样的生活太没劲了，我早就过烦了，过腻了，过累了。一想到目前还得这么生活下去，气就不打一处来，有怨气，有怒气，有火气，有闷气，还有无以明知的无名气，气得我七窍都冒烟，却无处可发泄。索性我什么都不干，躺在沙发上看天棚。可天棚呢，又没有什么好看的，白乎乎的一片，平常看去就乏味，气头上看起来就更感讨厌。于是就顺手翻开了茶几上的一本书，是韩克尔的神学巨著《神、启示、权威》，有3大本，像3块厚砖头。我已经啃完了2卷，有700-800页之多，现在拿了最后一块砖头。虽然韩克尔把圣经的道理讲得头头是道，但我就是觉得刺耳，不愿听，干脆就把书扔在地毯上不看了。我问自己今天是怎么了，我是想找个人聊聊。那时我到美国已经3年半多了，是热衷教会活动的积极分子， 同时也是顽固分子。不只是顽固，我甚至笑称自己是反基督教的反动分子，一直固守自己的无神论立场，并不断地在查经班、在指无日学、在家庭聚会向基督徒发难，成了一个刺头。虽然我挺喜欢教会里的基督徒，但我无法相信他们所宣称的上帝真的存在。我坚信没有上帝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。与教会的人做朋友可以，但若叫我像他们一样读圣经、祈祷、唱诗歌，那可受不了。我那时心灵很空虚，这我知道，但我宁可绝望，也不愿信一个什么主。虽然我也知道，信上帝对我的精神健康也有好处，但就是不信。在大陆时，把毛泽东当作神来崇拜，被骗怕了。现在是什么也不信，要不我就信自己。但我真的是绝望了。不管怎么样，在过去有自己的事业，哲学学了多年，论文也发表了一些，有的还得到了国家的奖励。到了美国后，又听说自己89年出版的学术专著得到了国家教委的优秀图书奖，也算小有成就了。讲师已经评上多年，副教授眼看就要到手了。谁料到探亲来美国后，一下子什么都没有了。自己喜爱的专业哲学没用了，不能挣钱。为了谋生而学习计算机或者会计，我又不甘心。著书立言成了昔日的一场美梦，买菜做饭、洗衣服、看孩子却成了日常生活。我以为命运捉弄了我，我从来就没做过什么美国梦，却偏偏来到了美国。在美国本来只准备探亲待半年，却有了儿子，买了房子，拿到了绿卡。明明这是异国，却得承认它就是我的家园。真是一场梦啊。可怕的不是我做了场噩梦，而是梦醒过来，却还得面对现实。而现实是残酷的，我是一个有家室的人，太太已经在美国工作，小儿子刚刚2岁多，我不可能独自一人返回祖国。但在美国生活，我又看不到我生存的价值何在，希望何在。为了孩子和妻子，我必须留在美国活下来，但留下来的活着对我意味着慢性自杀。我真的走上了慢性自杀的这条路，生活条件是越来越优越，但我的心情却变得越来越坏，脾气变得越来越大，人变得越来越怪。生活在美国如同坐监牢，但不知道刑期有多长。我的理想、我的壮志和远大宏图都化为一缕缕青烟，散入蓝天白云间。美利坚合众国的天还真蓝呢。我能不绝望吗？我不想象现在这样活着，但这就是我的生活。我想找到生存的意义，但那意义就是虚无，不找也罢。我不信生活已经到了尽头，但我的确无路可走。到了海角天涯，我是谁？在哪里？向何处去？我茫然了。我感到我的耐心一天一天的在失去，还能熬多久呢？我渴望一场突然来临的车祸来结束我的痛苦，留下保险公司赔偿的美金，让我太太内疚一辈子。
曾经逃避你的光，拒绝
实在闷得不得了，想找个基督徒谈谈。很快我就有一个神学生约好，马上到他家聊聊。在开车去他家的路途中，我的心 突然平静了。以往我总是与基督徒争论的那些深奥的神学问题争得面红耳赤，但此时却没有了争论的欲望。这宁静平和的心情从何而来？我不知道，只感觉到它很好。这样的好心情我已经好多年没有了。在朋友家里，我主要和他探讨一个问题：怎样才能成为一个真诚的基督徒？我俩谈得很投机，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：成为基督徒不像入党，达到标准了就进得去。恰恰相反，我永远也达不到耶稣基督的标准，所以我才要信耶稣，让他使我在上帝面前成为一个义人。当天深夜11点多，我再一次在耶稣的话语中沉思：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很感动，我承认我活得很苦很累，心中的重担几乎要把我压垮了。耶稣啊，我渴望在你的爱中心灵能得到安宁。那时天地一片静寂，孩子入了甜美的梦乡。我悄悄走到他的床边，他的小腿早就把被子蹬开，我轻轻为他盖好了，又看一眼他可爱的小脸，眼睛不觉润湿。上帝啊，你创造的生命如此美好，但我却把自己的生命糟蹋了。一种无名的巨大力量在推动我，我不由自主地跪在地板上，我有话要对上帝说，那是压在心底里的话：上帝啊，你救救我吧。我平生第一次跪下来祷告，我渴望向上帝祷告：上帝啊，是你使我屈下了双膝。我不知道怎么祷告，也没有人教过我怎样祷告，但我感觉很清楚，今晚若不说出来心里话，我将永远地被放逐在心灵的荒漠中。耶稣啊，我要奉你的名祷告。没有痛哭流涕，没有手舞足蹈，没有庙宇华章，我以慈爱的天父开始了我的祷告。在祷告中，我不但看到了我灵魂的空虚，更看到了笼罩着空虚的无尽黑暗。我不但道出了生命中的苦水，更向上帝忏悔了我的一桩桩罪孽。我只有一个渴望：上帝啊，赐给我一个新生命。祷告真好，心头的重担一下子就卸下来了。那天晚上，我睡得很香。我万万没有料到，这个祷告竟从根本上扭转了我的生命历程。新的一天开始了，我的心有阵阵说不出的喜悦。冬云还是那么沉重，但我的心却不再感受到压抑。白雪依旧皑皑，可我似乎看到了新生命的一派生机。当儿子那张胖乎乎的小脸对着我笑时，我像看到耶稣对我微笑。太太工资单上的数目没增加一分一文，但我却感谢上帝，我觉得拥有的东西太多了。我感恩，我知足，我喜乐。那一段日子里，祷告的愿望非常强烈。我赞美上帝，感谢耶稣，求上帝赐我新生命，使我的亲人也能享受到这大好的福音。起床了，我祷告，睡觉前我还是祷告，开车时、做饭时、与孩子嬉乐时，甚至在洗澡时，我都有话要对上帝说，好像闷在心里40年的话一下子都要流出来。几天后，我突然发现一个困扰了我20多年的慢性病突然消失了。我怎么也不敢相信这个事实，可事实如此。我想，这是否是我自我心理安慰和心理暗示的结果呢？但马上又否认，因为除了第一天晚上为此而祷告过，我从未再为此此事祷告过。上帝却亲手医治了我。过去听人说有上帝，我怎么也不信。如今上帝亲自打开了我心灵的眼睛，使我眼睛看见了他，亲身体验他无比的爱。我有说不出的感恩，眼泪一滴一滴地流出来， 慈爱的天父啊，你不仅拯救了我，你还亲手医治了我的疾病，抚摸了我心头的创伤，这天大的恩情我不能忘记，不敢忘记。天父也把爱、理解和宽恕带到我的家庭中来。几年来，妻子独自一人挑起养家的重担，但我从来没说过一句感激的话，反而认为这是他自己找的。如今耶稣使我开口，说出了我早该说的话，你辛苦了，真的感谢你。耶稣的话像春雨润入了我的心田，我心头的无名火一点一滴的熄灭了，我不必特意的压抑自己了，即使偶尔失火也难成燎原之势。我再也不为天天做家务事而烦恼了，因为体会到一份从前没有体会到的喜悦，和耶稣在一起的喜悦，认识到以前从来没有想到的一种神圣意义。我做这些平凡的家务事，并不只是为太太做的，也不只是为孩子做的，我是为主耶稣做的，是和耶稣一起做的。我要把这锅碗瓢盆交响乐演奏得有声有色，因为耶稣一直在听。这时我终于明白了一句古老的格言，天无绝人之路，这天就是耶稣，这路就是信仰之路。
住在我心里，那是我